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神迹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他们比较不以为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幸福小组经常碰见一些年轻人说你们教会挺好的，我很喜欢来，但是这个别跟我讲神迹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很难接受。对，所以其实神迹它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神在自然和人类生活当中的作为。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对，就是前几次课我们都讲到，就是说我们认识神需要有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之书，一本是圣经。那对自然的观察其实让我们觉得一定有一位神，就像我们第一堂课讲的。但是你说一定有神，那么有几位神，或者这个神的性情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好像光看自然就不够了，所以认识神还需要圣经这本书。但是这个自然之书它也为我们了解神的性情其实提供了一些线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提出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圣经，来解释圣经。那比如说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它充满了规律性，那这个规律性其实就指向一个独一的神，就是只有一位神，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头脑一个计划在这所有一切的背后，所以这个是蛮自然的想法。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堆神，而且他们互相拆台，那这个世界就会比较混乱，就像希腊神话里，你看那个，这个他们这些神都是这个人想要保守这个国家，那个人就要跟他拆台，就要去保守那个国家，所以就打得一塌糊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规律性的时候，让我们就是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真的只有一位掌权的神。那么又如比如这个大自然，我们看到它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完美，其实让我们相信创造大自然的神一定也是一个爱好和谐的，他一个充满慈爱的，而且有高超的智慧和能力的这样一位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大自然当中也有一些混乱和灾变，对吧？刚刚刮了这个台风了，然后有时候东南亚有海啸了，这些事情。那么生物界的其实也有很多不完美，我们的身体都会有疾病，会衰老。那其实你仔细去看大自然，看动物世界里面，他们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欺骗，有很多的残忍，对吧？这些事情，那么人就会想说，那这好像就和一个完美慈爱的一个全能主宰好像是有矛盾的。那任何一个相信神的宗教，其实都必须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那基督徒其实对这些问题也是有一些解释的，一个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说，因为罪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它就污染了这个世界，所以大自然也会开始变得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啊问题。那么等到神重新回来的时候，有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解决。那么其实近代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解释，但是像哪一种解释一定是正确的，其实在基督徒内部也还是没有定论的，这其实是一些大家还在思考的问题。那跟神有关的一些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很难从研究大自然中来获得答案。就像我们读一本小说，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个小说中了解到这个作者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曹雪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光看《红楼梦》是不够的，对吧？你其实你不能确定他就是像贾宝玉那样，也可能他像其他人。对，所以除非他主动来跟你说话，或者他写了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或者文章来留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那同样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话，光研究自然其实也是不够的，那就是只有神特别来启示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认识他。那神这个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那圣经的话它很长，然后内容也很丰富，而且也很深奥。那我说这个深奥，其实不是说圣经里隐藏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理，然后我们都看不懂，然后哪天牧师长老来给我们这个给了我们密码以后，我们才明白啊，原来是说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这本书其实它的很多作者就是牧羊人，就是渔夫，他其实也是写给牧羊人和渔夫这些人，他并不需要你有什么特别深奥的知识或者是学问，你才可以看懂圣经。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懂，但是圣经很深的一点就是你20岁的时候就读这个经文，你就觉得已经读懂了。但是到50岁的时候，你读了30年以后，你会发现还是每次读有新的体会，会有新的收获。就这个是圣经很深的一点。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大概是20章吧，就是耶稣复活了，复活以后他显现给门徒们看，然后门徒们就都相信了。 但是他有一个门徒叫多马，他当时不在场。然后他回来以后的时候呢，其他门徒说主已经复活了。然后呢，他说我不信。那个他说我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然后我用手去伸到他的那个肋旁的伤口里的时候，我才会相信。然后过了几天，耶稣又来了，然后呢就直接就叫说多马你过来，你把你的手放到我的这个伤口里来。然后这个多马看到了以后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跪在耶稣面前。那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说你看到了以后才相信，那些没有看到就相信的人有福了。这个是我们圣经里其实蛮有名的一段话。那我20多岁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对吧？就是说，你看这多马这个信心一点都不强，他非要亲眼看才能看。我们这些人都没见过耶稣，对吧？你说我们就信了，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福的，就是特别拽那这种感觉。对，但是后来年纪慢慢渐长以后，你再重新去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哎。我是信主了，我没看见我就信主了，我是有福的人。但是好像为什么我这个属灵的生命成熟的这么慢？我身上原来就有很多的毛病，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慢慢的你会开始理解这个多马他的困境，就说你亲眼看见的，你亲身经历过的东西，那些有证据的、有确据的这些东西，这些的信，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的信。它更有深度，它更有力量。那你看这个多马，他以前他看起来一开始说他不听你们的见证，我要一定要亲眼见。那么他见了以后，他就跪倒在地，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第一次有人跟耶稣说我的神。然后多马这个人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他就一直跑到了像大家一般都是往西去传福音，他往东跑到印度去，最后他死在印度来这个为主耶稣来殉道。那就是你看到他的这个信，他。展现出来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那么这么强大的力量，其实必须得也是基于这种很深的信当中。所以我慢慢的也开始就是觉得在读这段经文，我不是那么很得意自己有这个没看见就相信的福气，而是觉得更应该去追求这种有深度的对神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圣经它其实很深的一点。那圣经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短，我觉得这里参加那个每日查经的人肯定非常反对这个想法，说圣经很短，我就读到10月份了，还读得这么辛苦。但是其实你仔细看，我们这本圣经新约旧约全加在一起，我们中文也就只有93万字，还不到100万字。那英文圣经其实更少，它大概才80几万字。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金庸的《笑傲江湖》？金庸的《笑傲江湖》有84万字。就跟这个圣经的篇幅其实是差不多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就是谁也不认识，也不会讲英文。我说礼拜天我就待在家里面，没事干，我就读武侠小说。那个《笑傲江湖》这一本书，我一个周末就可以读完。对，所以大家可以挑战一下，你们谁一个周末把圣经读一遍？篇幅是差不多的，但是就是说，它的篇幅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长。而且另一方面说它短，就是圣经其实它没有包罗万象，它没有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提供答案，尤其是那种特别快、特别简单的答案。比如说你现在在找工作，我是要找一个钱多但是很忙的工作，还是找一个钱比较少但是比较清闲的工作，对吧？你说我买房子是买的这个学区比较好的地方呢，还是买这个增值的可能性比较高的地方？这个问题你去查圣经的话，你可能很难找到一本书某一章某一节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圣经另一方面，它其实又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就是但是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它告诉我们人生的 priority 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当我们这些地方真的按照圣经所讲的道理去改变了以后，可能刚才那些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些的思路，我们就会有一些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觉得说圣经，上次长老也讲嘛，说圣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手册，但是它不是那个 for dummy 那个书，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一套书，它就是 investing for dummy，然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ummy，它可以讲一些很深的东西，但是它是 for dummy 的，就是说你哪怕你不爱动脑子的人，它用每章结束给你写10条。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你或者说你要想做什么的话，你就按照这10条去做。那圣经它不是一个 for dummy 的 book，你很难去里面总结出来说我要过这一辈子，我就把这4件事情做好。 圣经里其实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那它是一个需要我们反复去读，去靠着圣灵去帮助来有越来越深的理会的。所以有一位牧师就说神只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谁来决定哪些东西是我需要的？那不是我，实际上是神。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好像挺重要的关于神的一些东西，圣经里居然没有讲，对吧？就从古至今的基督徒都会在想，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多显现几次？为什么这么hidden？神的作为好像都是隐藏着的，为什么不明显的来？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挺重要的问题，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哪怕约伯他这么直勾勾的挑战神的时候，神最后跟他对话的时候，神还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神来决定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说为什么神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这么hidden？那可能就是因为他说了我可能也不懂，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教过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就说这个孩子懂一点点的时候比他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更危险，对不对？他这个稍微会一点游泳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他这个稍微懂了一点点东西，就是他在学校里稍微学点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他聊天特别特别的难以忍受，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懂，他整天会跟你辩论。所以就是懂一点点的时候其实要比不懂还要危险。所以有时候我想神可能看我们有时候就像父母看孩子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来告诉你。那但是那另一方面我写了，就是圣经的主题，就是他要求我们要信靠他，他要求我们就算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要相信他的动机是好的，他的智慧是丰富的，他的时间是在他的控制当中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圣经要给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其实大家都看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然后神给他们从天上往上掉馅饼，掉这个东西吃，就是玛纳嘛，他们每天吃，但是玛纳每天只给一天的量，你多收一点也没有用，你收到第二天这个玛纳就坏掉了。其实神就是在训练你，就说我不给你所有的东西，你能活着的就是靠我的应许，但是我应许你，我每天都会把玛纳降下来。你愿不愿意相信？你要是还是想自己用自己的聪明多收点玛纳，万一明天神忘了怎么办？什么这个你也没有用。就是神在训练我们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也挺需要去学习的一点。然后这个圣经上多次的会讲说神是全能的，他的存在和能力是无限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神的这个全能，或在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那就是有人问，就说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举不动的石头？那他其实用这个方法来，就想来证明说神不会是全能的。因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有一块石头是神举不动的。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呢？那就说明神有他造不出来的东西。那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就是无论多大的石头，神都造得出来，神也都举得动。那所以说神举不动的石头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逻辑上不存在的东西，就好像说你能不能画一个有三个角的圆形，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结婚十年的单身汉，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问题本身的话，它在逻辑上是很 trivial， 是很微不足道的，但其实在实际生活中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道理。就是神的全能不包括做那些不可能的事。
就比如说 NBA 决赛了，两个队里面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一起向神祷告，希望能赢得这场比赛，但是神不可能让两个球队都赢得比赛。同样的，神不一定能让你得到你所喜欢的这份工作，神不一定能让你的孩子被哈佛录取，虽然你孩子的成绩非常出色。
那么有很多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好像是应该的。对吧？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不是这样。比如说你的亲人得了癌症，然后呢你知道了一个药物临床实验的一个机会，然后这个你的亲人去参加了，他的病就好了，你感谢赞美神。那我的亲人生了同样的癌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机会，然后他的病就没有治好，那是因为神不爱我的亲人吗？对吧？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哎，这个完全是神你可以做的，这是完全是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你没有做？但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一场比赛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那哈佛每年只招1700个人， 有5万多个人来申请。那么一个临床实验的话，只有几十个位子，可能有上万个可以参加的这个患者。其实神他也不能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因为他要考虑的事情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要深。神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并不是只影响那一个人的生命，他其实会影响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其实这个是神在跟约伯讲的时候他暗示出来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世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要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但是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逻辑上的不可能的这些事情以外，全能的神其实他还是有另一种限制，就是他自己的限制，就是我们圣经里的这个神他不是随意的，他会用他的约，他会用他的应许来约束自己，所以他的本性使他不能做一些的问题一些的事情。那就是哲学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问题，就叫尤绪弗伦困境，他实际上是苏格拉底最早提出来的。他就是苏格拉底就是问，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承认说神喜欢那些正确的公正的事情，那么一件事情是因为神喜欢他从而是正确的，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正确的所以神才喜悦他？那换一个话来问的句话，就是说神的喜悦 是这个正确性的原因还是来结果？就是大家来怎么看，就是说这件事对，因为神说这样是他喜欢的，所以这件事是对的，神说他那件事是他喜欢的，所以那件事就是对的。我们是正确的原因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呢，还是说这个事情的正确和错误它本身有一个规则，然后神也来遵守这个规则，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这个问题的困境就在于，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是因为神喜悦所以它是正确的，那么这个道德看起来就是任意的，它是由神的意思来决定的。那么现代人就是一般人，就包括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比如说君王啊掌权者，他们今天批评一件事情，惩罚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他们明天自己又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锣鼓手跑出来说，我们君王做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对的，我们应该感谢大王做了这件事情，对吧？我们人非常的反感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不喜欢说这个道德的原则是由一个权威他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是另一方面，就是说 一件事情如果它本来就是对的所以神才喜悦它，那么好像道德的标准是独立于神存在的，好像这个道德原则在神之上，神必须要去遵守它。对，这个也是和我们圣经上的一些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说这个难题的话，它其实和很多跟神有关的难题一样，它的根源在于就是我们常常把神看成是一个人的延伸，我们觉得神就是一个更有能力更公正更有爱心的人，就是我们还是把神看成是一个人。但是其实神和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是在我们的能力和品格上。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的话，这个问题是成立的，就是或者我就是道德的源头，或者就是我凡是我说的就是对的，或者道德的源头在我之上，我的行为要被这个道德律来判断。但是对神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因为神他就是道德的源头，他不能做违反道德的事，因为公正和爱这些事情它就是神的本质。对于人来说，我们身上有很多人身上也有公正和爱这些东西，那么或者是我们比如说生下来就有的一些的本能，或者是我们后天就慢慢培养出来的，但无论怎样的话，我们和这些品格是可以分开的，我们有可能有一天就变得不公正了，我们有一天可能就会做出没有爱心的事情，就说这些东西是独立于我们的。但是对神来说，这些是他的本性，是他无法分开的，就像火永远都是热的，水永远都是湿润的，那么这个火和热其实是不能分开的，那神和公义和爱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神他不像我们人会受诱惑，他也不像我们人，就说神他没有犯罪的自由，这是一个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其实是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就是说神不能说谎，就是在希伯来书6章18节里讲到神不能说谎，然后提摩太后书2章13节里讲到神不能违约，他定下来的约定的话不管人遵不遵守他都遵守他那一部分。然后雅各书1章13节讲神不能引诱人来犯罪，所以神的这些不能 并不是出于一些外在的限制，而是因为他本性完美的表现。所以你可以说神有这么多不能做的事情，所以神不是全能的。那如果我们把全能理解为做任何一件我们可以描述的事情来的话，那么神确实不是全能。但是圣经上说的全能其实是说神的能力非常的广大，他可以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道路，他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带来拯救，他可以让瞎眼看见，死人复活，可以让罪人得到赦免。其实这是我们说的神的全能的意思。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神在自然和人生中的作为这个题目来，其实基督徒对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其实是有蛮不同的想法。那在一个极端，就是有人认为神是一切的事情的直接原因，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来做的。那就是你烧水，然后这个水开了，然后这个是你看的是火把它烧开的，其实是神在背后做工，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水是烧不开的。那是这是一种想法。那么另一个极端的话，就认为比如说神在创世以后，他颁布了这个世界上的自然规则以后，他就不再干预这个世界了。那么以后的话，这个大自然就是按照它的这个物理学化学这些规律来运转，然后人类就按照人类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来运转，就是神不再干预了。这个其实就是爱因斯坦他比较相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就是他创造了规律以后就不再做了。但是这个想法其实和圣经的记载是蛮不相符的。那绝大多数基督徒其实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就是认为神有的时候会直接干预世界，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有的时候神的工作是间接的，神通过自然的力量然后间接来影响世界。那其实从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大多都认为其实神很少是就是事情发生的直接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其实神是让自然规律正常运行的。那么如何区分一件事情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出于神，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做了最仔细的考察之后，我们大概也只能给出一个概率，就是这件事大概是神作为的，或者说这件事大概就是自然的现象。那可能在座的基督徒可能会觉得你说的这个和我的生活经历不符，我觉得我上个月生病以后得医治，这个或者我找工作得到了这工作，这个就是神的作为，我毫不怀疑。那其实我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只能给事情的原因给出一个概率的话，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原因其实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当我们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你跟慕道友来交流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我这个见证这么好，为什么他们怎么听了都不感动？因为他对这件事情的原因的判断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判断不可能不受我们的信仰的影响。那基督徒因着我们的信仰，就是把神的作为我们给出一个不为零的概率，其实这不是一个违反理性的一个做法，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会去这么做的。那比如说这个穆道友可能就是想说我们不要谈神呀鬼的，这个咱们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然后我们把神，但是其实你把神从谈话当中给排除出去以后，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就是我们相信这世上没有神，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有自然的解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这个信仰的一个判断。那就是就像上次我们讲到，就是教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信仰可以提升理性，把我们带到一个理性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所以这个基督徒他们根据这个信仰，被这个信仰所引导来做出的一些判断，其实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美国医学学会，它这个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它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团队，他们做了30年的跟踪研究，然后他们的数据最后表明，就是你每个星期去教会的人，比不是每个星期去教会的人死于抑郁症、酗酒、药物和自杀的概率要低 68%， 就是要低非常非常多。因为他们没办法来判断说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是不是每礼拜都去教会，就他们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个研究。那么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这种类似的研究其实有很多，还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研究，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中风以后一年的死亡率是没有信仰的人的七分之一， 是 3% 和 21% 的差别，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别。那么就是坚持去教会为什么会导致在健康上有很大的不同，是神给这里面每个人派了个天使帮他们疏通血管啊，或者是帮他们调整大脑里面的这些神经递质啊，其实我大概可能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哈佛团队他在文章里也说，说为什么你去教会的话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健康艺术，这个机制仍然不清楚，他们写。但是就是有的人就会说啊，这就是你们基督徒的一个心理作用，对吧？这个话听得特别多，就是是个心理作用。但是心理作用是个什么作用，还没有人说清楚，对不对？那其实从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就是和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有极大的关系。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相信就是靠着耶稣的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得救。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表现，对吧？我们不需要自己拼着老命去做这些事情才能得到神的眷顾。那我们相信神已经爱我们，接纳我们，无论我们的天分如何，成就如何，我们过去的善恶行为如何。然后我们还相信神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计划，而且他会引导我们就走这个计划。然后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会在乐园里和神和我们所爱的人重聚，然后神会纠正所有的错来弥补一切的遗憾。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些，然后我们来到教会和一些同样相信这些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来实现神的这个计划的时候，那么很自然这些人他们就会有比较少的焦虑，他们就会不太那么需要酒精和药物，对，他们就会有比较正面的人际关系，就会有更好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些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但是另一方面很有趣的就是说，如果你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你觉得我以后也每礼拜去教会，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得到这些好，那你多半是得不到这些好处的。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只有你真的信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好处实际上是我们信的一个副产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教宗他说的，就是信仰可以把我们提升到一个你单凭理性无法达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和我们很希望慕道友能够明白的一个地方。然后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神迹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神迹就是特指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现实或者现实中这个基督徒他们祈求的一些超自然的这个事件。因为我觉得这种神迹是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难以相信的。那么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他们会谈另外一种神迹，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信仰带给我们人生这个健康上的好处，或者说信仰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改变他的品格，改变他的人生选择。那么基督徒相信这些都是神的能力，所以也是神的作为，是一种神迹。但是一般非基督徒他不相信这种解释，但是像 Teresa 修女这样的人，他因着信仰他奉献一生去服侍穷人，这样的神迹不管人们同不同意他是神迹，这个都不是人们追求信仰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对吧？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恰恰是被这些东西所吸引，所以像这样的神迹的话一般人是不会反对的。那么很多幕僚我们去聊天幸福小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是什么童女生子啊、死人复活呀、水上行走呀、平静风暴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是你们这个信仰当中迷信的部分、反智的部分，是你们基督徒应该抛弃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的一种想法。那其实确实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已经抛弃了这些神迹了，就是从19世纪以来，就是有一部分基督徒他们就试图给圣经中的所有神迹都一个自然的解释。就比如说五饼二鱼，我说耶稣他用 五个面包加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那他们就说其实呢是说这个门徒只带了五饼和二鱼，但是那个一块来听到的人他们其实带了好多面包，然后耶稣只是包了掰了掰，然后他们就都吃饱了。然后这个水上行走呢，为什么呢？就是耶稣他曾经半夜他在湖面上水上行走，他们说这个其实是那个水里面其实是有些小石头的，他就显离那个水就很浅，所以他走在上面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在水上行走一样。我觉得把耶稣比成这个求签账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更深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抛弃所有的神迹？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的神迹，它确实是基督教的核心。 对吧？我们其实看其他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核心教义其实都是一套规则，就是你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得到神的喜爱；你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得救。它都是一套这个你要做的事情。但是基督教的核心，它叫福音。福音这个词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好消息。它不是一套规则，它是一个消息，就是神作为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完成了神计划，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然后他死里复活，使所有相信他的人都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福音本身，它就涉及了好几个神迹，对吧？就是神变成人，然后这个人死为别人赎罪，然后这个他死里还可以复活。那其实所有其他的宗教也都有这些神话的故事，对吧？但是这些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里的道理。这个故事本身是真的假的，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去听这些佛教的故事啊，听这个其他的道教的故事，其实我们不关心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就是关心这个他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对的。但是我们基督教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我们，因为基督教核心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明白一些道理，然后靠我们自己自我修行来拯救自己。那么耶稣在历史上做的这些事情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相信他来回应他。那自由派的这种基督徒，他们有时候就把神迹啊，把很多这个人不喜欢的这些教义都除去了。所以他们讲，就是说这个自由派神学就是一个没有愤怒的上帝，通过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把一群没有罪的世人带进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就是你把基督教里面最核心的这些东西全都给扔掉了。那么这个其实已经不是说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改良版本了，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宗教。那所以其实我们强调这个一些神迹的话，就是因为这些神迹确实像道成肉身、十架代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说圣经里的每一个记载都是历史事实，对，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商榷、可以去研究的。比如说这个大鱼它吃了约拿，然后约拿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以后，大鱼又把约拿吐到岸上去了。那么这个鱼是什么鱼的话，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考证，对吧？也许这可能就是个故事，这不一定是真的有这么条鱼，那也可能是真的神派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动物来做了这件事。这个至少是我们很难去考证的一件事情。然后在个历史上，其实大家对基督教所说的这些神迹是有很多的批评，那就是我觉得讲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苏格兰的哲学家叫大卫休谟，他提出了两条批评的意见，就是说第一就是说神迹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但是支持自然法则的证据是非常强大的，对吧？就是支持死人无法复活的证据非常非常多，我们每个人都见过无数的死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死里复活。而人的错误，比如说这个人没有死，我们以为他死了，或者说或者是人有欺骗，说这个人其实死了，但是有人作假来欺骗，这种夸大其词其实它是相当常见的。所以神迹非常不可能是真的，因为造假的可能永远比它是真实的可能性要大。这是大卫休谟他提出的第一个对神迹的批评。第二点，他就说人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喜欢相信那些可以激发我们惊奇的故事，对吧？这个倾向其实我觉得是挺明显的。然后第三点，实际上是那个我想什么时候80年代的一个天文学家叫 Carl Sagan， 他其实蛮有名气的一个人。他在这上又加了第三条，他就说非凡的主张需要有非凡的证据，因为违反常识和自然法则这些事情要让人相信的话，你就需要有比常规事件更强有力的支持证据。你有三五个人在这做见证的话是不够的。那么就是平心而论，我觉得这些批评其实都是很有道理的。那休谟讲的就是说自然法则它有强大的证据支持，所以我们谁都没有见过死人复活，所以死人复活确实是一个极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但是这个论点它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说我们见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没有我们其实没见过的东西了。那在休谟同时代的话，有一个哲学家叫托马斯·里德，他就反对休谟的这个想法，所以他讲了一个故事，就说有几个瑞典人，他们旅行跑到了印度，跟一个印度的王子那聊天，他说在我们那儿冬天的话，那个我们那个湖全都会结成冰， 我们都可以在冰上走路。啊，这个印度王子说你扯，说这个水怎么可能会变成硬的，让人可以在上面走路呢？然后瑞典人说真的，我们那儿就是这样的。他说不可能，他说我们在恒河边已经住了4000年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对水更了解，这水是不可能变成像硬的可以让人在上面走路的。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来批评大卫休谟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人的经验实际上是有限的。你确实在恒河边住过4000年，你见过这个水干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见过这个水结成冰，是因为恒河从来没有温度降过那么低的情况下。所以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经验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其实即使是在上古时代，人们也有足够的经验认为死人是不能复活的，对吧？我们不应该就是觉得好像古代人特别傻，你跟他说什么他们都信。古代人也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对，但是那时候的人更愿意去接受神迹，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而是他们更能接受，就是说人的经验不是世界上的一切这种想法。那我们现代人对我们的经验其实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开始觉得除了我们的经验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了。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一种人的成熟，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人的一种骄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知道的比古人多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真的懂得多到一个除了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其他东西的一个程度。那休谟的第二个观点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你看看大家对八卦的热情，对这个阴谋论的热衷，你就知道这个绝对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反映了这个知识精英他对普通民众的一种傲慢，对吧？确实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令人惊奇的消息，然后他们在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他们没有使用自己的 critical thinking 去仔细去考察去辨别。但是我们真的能把一切对神迹的相信和他背后的信仰都这么轻蔑的归于人的认知缺陷吗？就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他这个热衷小道消息的人，然后他为了这个消息放弃工作，舍掉财产，献出生命，对不对？没有人干这种事情。所以对于有这样能力的消息，我们是不是值得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就是那个除了那个令人惊奇的那个部分的话，这个消息还说了什么？其实这是我们这个信仰最核心的地方，它不是来讲一个特别神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它的背后有一个道理想要我们因此得到拯救。那这个 Sagan 他讲就是说，非凡的主张需要有非凡的证据，那其实就是就对，大家都没见过死人复活，所以基督教宣称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确实提供证据的担子要落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是就是说，因为耶稣的复活对基督教的信仰有这么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仔细考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大概下学期会专门用一堂课来讲这个重要的问题。那么但是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提的就是说，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这个原则我们需要把它公平的用到各类问题上，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但凡精细一点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设计者，对吧？一块手表，甚至一架纸飞机，你都可以相信这个纸不会自己折成个飞机然后可以飞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一个被有智能的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像生命，像一个细胞，像这样一个有极其复杂精致的内部结构，然后同时在进行几万种复杂的化学反应，然后它还可以自我复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有人宣称它没有设计和创造者，它可以从无机的世界中自发的产生，其实这是一个极度非凡的宣称，对吧？那么你做这样的宣称的话，你需要有非凡的证据。那么做这样宣称的人，他需要提供证据，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信的一个机制来说明这样的结构，这些的化学反应是可以自发出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科学界我们没有这样的证据，我们不知道有一套机制可以做到这些。所以就是关于生命的起源，我们有一些假说，比如说 RNA 世界假说呀，代谢优先假说呀，脂质世界假说，但是没有一个这些假说可以甚至说接近能够解释代谢和遗传系统的起源。所以我们接受生命来源于非生命物质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是需要巨大的一个缺乏证据支持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也是如果你认为非凡的主张一定要有非凡的证据，那你应该对这样的一个主张有更多的思考。我们如何来看待神迹，就是说 基督徒认为就是说神迹是神存在和能力的一个证明。那神每次对人有特别启示的时候，其实往往伴随着神迹。比如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让那个布什点起火来，然后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靠医病啊，他做了很多的神迹，然后显示他的全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些人不是这些神迹的亲见者，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相信这些？那对我们来说，其实直接考察这些神迹会非常的困难，其实就像我们考察任何一件历史事件一样，对吧？我们如何知道历史上真的有一位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对吧？我们能知道他说过某句话，做过某件事吗？那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不行，因为我们考察历史事件和考察我们现实的生活中的事件的方法是有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对吧？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亲身的体验其实就够了，对吧？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它是真的。但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为了防止被骗，比如说这个魔术师，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实验，我们需要去取证，我们需要去审问，然后特别是我们需要去考察这个动机。但是在历史事件上的话，很多这些事情这些方法我们是没办法去做的，我们没办法做实验，我们没办法去把过去的人把它抓出来然后取证来审问。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来考察，就是说记载这些事件的历史文献它是不是可信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考察做的这件事情它对后世的影响。就比如说秦始皇他登基那天他吃的什么菜，那我们是没办法去考证的，对吧？但是秦始皇有没有统一文字，这是我们可以考证，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而这其实也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么耶稣有没有变水为酒，我们是很难去考证，但是他有没有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可以去考证，那么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以后大概会有课程来讨论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新约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它可不可以相信，然后耶稣他的复活可不可以相信，因为这些神迹对我们今天信徒相信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像变水为酒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们现在的看法和古代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古代人他们是看见了耶稣做这件神迹，然后他们相信耶稣是神。那我们今天的门徒是因为我们先相信了耶稣是神，然后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记载，我们就接受圣经记载里的这个变水为酒的记载是一个事实。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神迹它其实帮助我们去建立和增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不仅在古代行神迹，他们今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有所作为。那么基督徒在困境中通过祷告来祈求神的帮助，然后在患难中对神有所期待，我们也相信神会引导我们，会改变我们。所以这些神在我们生活中做工的经历其实是我们信心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想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比较喜欢去旅游，然后旅游的时候我就有拍照嘛，拍风景这些照片，然后我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出去的时候就总能碰见特别好的天气，就能拍好照片。然后我有一年我们去瑞士，然后我去之前我就整天在那查天气，全是下雨，就是非常 depressed。 但是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到那个山谷以后，突然天就晴了，然后跟一个瑞士的一个老头聊天，他说我们这已经下了一个星期雨了，就是今天你一来这块就晴了。然后还有一年我们去德国奥地利，然后因为我们是冬天去的，因为冬天你要北欧它就是总是有云的，所以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就奥地利叫 Hallstatt 的一个小镇，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地方，对，然后我就很希望那天能有晴天。但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出旅馆开车的时候，天上还在下雪。然后但是等我们下午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把车停到停车场，我们出来的时候天一下子就晴，然后我们就拍到这张照片，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amazing， 就是你看到这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看到湖水湛蓝，远山如黛，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远处那个地平线那地方，其实它从山谷里面就飘出一些不知道是烟还是雾的一些东西，它就慢慢弥漫到这个湖面上，就是完全不似人间烟火。然后我们家四个人我们就站在那儿呜呜啊了半天，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就说这个一定不能是神的作为。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每一个人 他们对天气都有一些期待，对吧？每个人对天气都是有需要的。那我的需要在他说所有的人里大概是最低的，对吧？我一个闲人出来旅游，想拍两张好照片，这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神怎么可能去改变天地，就是为了让我拍两张好照片，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肯定不是神的作为。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讲，就说你是谁，可以判断神的作为，就你就好好等，感谢神就好了。然后后来我回去想，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就说我不能证明神是今天好天气的原因，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能确定这不是神的作为吗？其实我也不能，对吧？就说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为此来感谢神？那其实神在他的儿女的生活当中的作为，其实是历代的基督徒他们经常思考来争论的一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所有人都同意都接受的一个说法。但其实这可能正是我们这个信仰它很丰富的一个地方，就是每个人凭他的信心和理性来和神互动，然后这个结果不是一个干巴巴的理论，它是一个我们非常多姿多彩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就是很真心的邀请大家，就是如果还不认识神的话，对他作为还感到很怀疑的话，我们就是希望你来看，来考察他，来经历他。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是讲到，就是耶稣一个门徒叫腓力，对，腓力他见了耶稣以后，他非常的觉得耶稣非常了不起，他就找他的朋友叫拿但业，他就跟他说，那个以前摩西应许的那个弥赛亚现在来了，就是这个耶稣。这个拿但业非常的瞧不起耶稣，他说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对吧？他根本就不相信。然后腓力说你来看，然后这个拿但业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哇，他指着拿但业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拿但业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然后耶稣就说，在腓力找到你之前，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那么那这个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干了什么我们其实不知道，但肯定是一件就是说对他来说是很私密的事，就是说他相信没有人能看见的事情。所以他听到主耶稣这么一讲以后，他立刻就信了。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你因为我说了这个，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相信吗？你跟着我，你来看，你会看到一些更奇妙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跟大家来提的，就是说就是说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就你可能很难相信有神迹，这没关系，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我们说的这些东西不能让你信服，这个也不要紧，就是你来看，来经历神，然后就是神会说，他告诉我们，你会经历，你会看到那些比我们讲的更奇妙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对大家的邀请。